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啊，就拣选潘涛他们一家啊，都在这地方啊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非常感恩。就是刘一姊妹，她是冒着很大的压力，然后在这边来受洗，因为她出国之前跟他们的单位是签订了协议，是不准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所以但是神给他很大的勇气，他在这地方受洗，然后也为主做见证。所以求神，他下星期天他就要回中国了，所以跟他女儿，所以我们安排这周他来做见证。求神能够保守他们回去，能够继续在那种环境里面能够仍然持守信仰，给他智慧。也感谢神，上周我们的夏令会顺利举行，这是我们基督生命堂6年来首次的夏令会。我们弟兄姐妹离开平时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大家在一起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我们有亲近神赞美神的时间，也有彼此交谈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通过这个夏令会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身心灵都得到放松，我们为此感恩。也求神纪念组织这次营会的众多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的辛劳的付出祝福了这次营会。同时我也在这地方要为在当天受洗的时候我这个有一个错误的行为，然后认罪悔改。当时不知道一时头脑发热，这个头脑短路了就让我脱掉上衣跳到水中来帮助牧师来施洗。这个后来之后就是越想越不对劲，我怎么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真是还好当时的许师母他及时的挽救了我，然后让我穿上受洗袍。所以但是那之后呢，我就一直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动真是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虽然说在有些洗礼的场合里面赤裸上身其实不是没有是有，像有些地方他就是他专门还脱掉上衣然后来参加洗礼，他觉得这样洗得干净一点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大卫在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赤裸上身在那儿跳舞，但是我觉得但是在我们华人教会这种环境里面洗礼这种比较庄重的场合是需要着装整齐，赤裸上身实在是有点不雅观。像圣经里面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对人有益处。这是使徒保罗的教导。所以那天之后，我心里面一直非常的自责，真是需要神赦免我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所以我真的是。这几天就是一直在想自己真的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真的求神赦免，也想想自己还是作为教会的牧者，真是让我更是觉得有点羞愧也请大家饶恕我的过犯真的有时候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还可以在教会里面牧会实在是不配大家接纳我做牧者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和爱心才能够所以这是跟大家一分享过去几天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挣扎纠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真是需要求神来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来帮助我们的软弱。感谢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坦诚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神里面有他有诸般的恩典，我们要来寻求他的恩典。这也是借着今天分享34篇然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主的恩典，我们要来寻求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恩典，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要寻求你的拯救，我们要寻求你的赦罪之恩。主啊，求你在高天之上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可以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帮助，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往前行。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分享的诗篇是第34篇。34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境内实在是找不到一块安身藏身的地方，他就被迫逃到非利士人的地盘。那我们也知道，非利士人其实是把大卫当作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仇敌，因为大卫曾经用石头打死了他们的英雄哥利亚。然后大卫被迫逃到非利士，但是又怕非利士人把他抓起来报仇，他就在众人面前就装疯卖傻，在城门上面乱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须上面。非利士人看见说，哇，这个大卫怎么变成这么一个傻子哈，这个疯子，然后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大卫他就脱离危险之后，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见证神的恩典，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这是大卫在写诗篇34篇的那个背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一生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的艰难、困苦、危险、穷乏、羞辱被人攻击、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不能够胜过这些软弱，胜过这些罪，胜过这些困难。我们需要来到全能的慈爱的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来寻求他的帮助，来寻求他的拯救，来寻求他的供应，来寻求他的赦罪。我们要来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诗篇34篇4到7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在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这4节经文告诉我们要来寻求神拯救的恩典。我们一个人可能一生很平顺，可能就感受不到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拯救，但一生平顺都没有遇见任何患难的人，这样在世上又有多少呢？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真的是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感情的痛苦，战争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痛苦等等，真是举不胜数。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年少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经常要面对各种野兽的这个侵害。在他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扫罗王又嫉妒他，想方设法想要杀害他。后来大卫做王之后，他的儿子起来造反，他就再次逼迫逃亡。大卫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这样的一些苦难，但是他所信靠的神都拯救了他脱离这一切的恐惧和患难。所以在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他经常用山寨、磐石、盾牌等等词来表达神的拯救的恩典。我们在不认识上帝之前，面对各样的患难，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面去寻求帮助和拯救。我们可能会去寻求人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帮助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即使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他也不能够掌管天下。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去用钱财来寻求帮助，但是我们知道钱财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可能时候会去寻求一些神灵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神灵他不是独一的真神，他那些神灵也是被造之物。我们常说一句话，泥菩萨过火也是自身难保。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力量才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就是耶和华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掌管宇宙万物，他用他的大能大力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和患难。只要我们来寻求他，他就应允我们，只要我们来呼求他，他就垂听我们。仰望耶和华神的必不蒙羞，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信心。可能有人会说，我寻求神的拯救，可是他好像也没有拯救我脱离患难。我们也看见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好像也遭遇患难而死亡。是的，确实是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我们不要把耶和华神当作菩萨来求，我们要真的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第二，神有主权来决定什么时候施行拯救，如何拯救，我们是要来求他，而不是来要求他。第三，神没有拯救并不说明他不能拯救，而是他有更高的旨意，有更美的心意，我们要顺服神的安排，比寻求他答应我们是更美善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来在患难当中，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拯救的恩典，因为他唯有他，也只有他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在前段时间我去探访一位身患癌症的新朋友，真的是到他们家之后，看见他们一家在突然的患难面前，真的是六神无主，非常的恐惧、焦虑、不安。他们想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真的是在这样的面前，我也不能够为他做什么，我只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来寻求这位全能的神的帮助、医治或拯救，为他们祷告，也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来成为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也劝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也能够从现在就开始寻求认识神。虽然说现在你可能很平顺，没有患难，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从现在就要开始来寻求认识神。真的是等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拯救。你们来教会，真的教会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给你一个工作，也不能够医治你疾病啊，也不能给你提供金钱等等，但是你来到教会，我们可以给你唯一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我们所信靠的神介绍给你们，让你们认识，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也可以成为你的拯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来寻求神的供应。34篇9到10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所信靠的神不但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还可以供应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使我们一无所缺。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一无所缺并不是说你想要什么神就给你，而是神会供应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看那个动物纪录片啊，我们知道在那个非洲草原上的那个凶猛的狮子哈，非常威风凛凛，它在一吼叫啊，那个声音是震慑人心的。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么凶猛的狮子，他们也有捕捉不到猎物的时候，也有挨饿的时候，就是那些凶猛的狮子，当它挨饿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像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他必定看过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一无所缺。有一天我跟我妻子在吃晚饭，在公园散步啊，看见那个路边的鸟儿欢快地去找虫吃啊，就是立即就让我想起啊，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5节到26节说，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就想起这段经文，也想起在过去几年当中哈，就是开始出来做传道，然后前两年是做 part time 啊，还有收入，工作上的收入，但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 full time 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可能没啊，做一个 IT 的工作的收入肯定要比做一个全职牧师的收入要高很多，所以对，但是想起过去两年已经过去了啊，神好像一点没有亏缺我们，然后生活必须的神都一直在供应。其实在出来做 传道之前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财务上的担心啊，是不是担心做传道之后是不是钱不够用，然后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靠借贷过日子。自己可能生活自己苦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家里面有四个孩子，可能将来上大学，大家都知道可能上大学的费用也是非常的高的，将来孩子上大学怎么办。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不要以为我特别属灵哈啊，对神特别信心满满，然后毫无顾虑啊，不是这样子的，顾虑肯定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有顾虑，但是是我们也是凭着信心一点点的往前走，神也一步一步的开门来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知道在出来做全职传道的那一年然后呢我妻子她也刚刚失去工作但是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在那一年我们知道政府也有补助哈，就是你之前有工作现在没工作的，然后不管你有没有 EI， 然后政府都会给你补助每个月2000块钱。所以他没有工作，刚好政府也有补助2000块钱，可以生活。等那个政府的疫情补助刚结束，然后太太他就我们之前工作的一个客户，然后他公司正好要招人，然后他就去申请，然后就被录用了。所以政府的补助刚结束，然后就刚好就找到工作，然后就接上了。所以从2年多前到现在，家里一直都有粮，都没有断缺过。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路边的那些小鸟在那路上在那草里面找虫吃的时候，就想起过去神是怎样看顾家庭的需要。神看顾天上的飞鸟，也看顾地上的走兽供应他们日常所需。我相信我们正如圣经所讲的，他也必看顾敬畏他的儿女，必看顾跟随他的儿女，信靠他的儿女。在我们家里面就是可以这样真实的见证神是这样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那位神。我们所爱的天父他是极其爱我们，只要我们敬畏他，寻求他，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不顾的，他不会任我们饥饿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也不能够种，也不能够收，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呢？神让玛拿每天早上从天上降下来供以色列人吃，然后有时候神也用大风把那个无数的鹌鹑吹过来，让以色列人有肉吃。神也让摩西击打磐石，可以让磐石涌出水来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让他们喝。先知以利亚在饥荒的时候没有吃的，神就使用乌鸦早晚叼饼和肉来给他吃，养活他。这些都是圣经当中的例子，我的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都可以在证明诗篇34篇中的那一句话：凡敬畏耶和华神的都一无所缺，寻求耶和华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盼望着这一句经文能够来成为我们在缺乏当中的我们来信靠神的那个证据。神必定会看过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当中可能也为生活愁烦的，可能也会担心明天失业，也会担心明天缺乏。特别是现在的，如果家里面还有那个房子，你还有贷款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贷款利息真的是非常的高。如果你不幸是选择的是那个浮动利率的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利率是很高啊，你看到那个贷款哈，要还的贷款每个月就是很高，可能会担心，是不是会担心明天我没有工作了，我贷款怎么还。希望者这节经文真的是可以来安慰我们，能够给我们信心，只要我们敬畏神，寻求他，他必定看过我们。他在过去看过了以利亚，也看过了以色列人，也在也看过了我和家庭的需要，我相信他也必定会看过你。我们一生当中除了担忧生死的问题，担忧患难的问题，担忧日常所需的问题，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可能是如何面对恶人的攻击。我们有时可能会遭受到一些人恶意的攻击，我们逼他们逼迫苦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是逃跑呢还是反击， 是以牙还牙的报复呢，还是忍气吞声？34篇11节到21节告诉我们几点的原则，这几节经文我就不读了，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有几点原则我们要知道，第一，我们自己要敬畏神，遵行神的道，我们自己不要去做一个恶人，而要做一个义人。我们要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要离恶行善，我们要寻求并追求和睦，这是第一点，我们自己要努力去做一个义人，不要去做一个恶人。第二，并且我们要知道，做一个义人必定会受到一些恶人的攻击，有些恶人他就是专门来攻击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义人的行为把他的恶显明出来，所以他就是看你不顺眼，没有别的原因，他就是看你不顺眼，他就是要挑战你，他就是要攻击你，甚至他就是要逼迫你。所以说义人多有苦难，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义人多有苦难，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义人没有苦难，反而圣经说义人多有苦难。这是我们每个追求做义人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知道的。第三，在面对恶人的攻击当中，我们要来寻求神的保护。神的眼睛看顾义人，他垂听义人的呼求，要拯救义人脱离一切的患难，他要保护义人，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第四，我们也要知道，神要为义人伸冤，他要刑罚恶人，与恶人作对，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去。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要明白这几点。神拯救义人脱离恶人的攻击，这样在圣经中的例子是很多啊。大卫他被扫罗四处的追杀，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一直持守自己的纯正，他有两次绝好的机会，他可以亲手杀掉追杀他的这个恶人扫罗的，但是大卫他都没有下手，是神最后为大卫伸冤，然后刑罚扫罗，扫罗最后被非利士人杀死在战场上面。还有在以斯帖记当中的哈曼，那故事也是很精彩。哈曼他要报复以色列人摩底改不向他跪拜，然后他就下令要杀死全国的以色列人，结果呢他自己被钉死在自己所做的那个十字架上面，以色列人反转得胜。我在这儿再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一个大陆的著名的传道人，就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传道人，就是李天恩弟兄。李天恩弟兄他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中国传道人，他多次因信仰的缘故被捕入狱，受到了无数的逼迫苦害，他曾经三次被宣判死刑，但是都有神迹奇事发生，都没有被执行。一位曾经宣判他死刑的南阳市市委书记，在文革结束之后，他也被关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结果他竟然发现自己被关押的监狱是与李天恩弟兄是在同一个牢房里面，这是我相信这是神安排的。竟然他曾经三次宣判那个死刑的那个李天恩弟兄，竟然他自己也被关起来，竟然还和他关在一个牢房里面。这位市委书记到了牢房之后，一大吃一惊，然后他就看见这个竟然被三次宣判死刑的这个李天恩弟兄竟然还活着，他就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对李天恩弟兄说：“他说你是李天恩吗？”李天恩回答说：“是啊，是我。”他说是天上的父神保守我还活着一直到今天。这位市委书记就大声呼喊着说，他说我曾经三次准备处死你，可是你所信的耶稣保护了你，马克思不能拯救我，现在我相信你所信的福音是千真万确。这是李天恩回答说，他说你的罪重大，但是神的恩典比你那个更大。这是李天恩弟兄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真的是从在李天恩弟兄的亲身的经历当中，真是我们可以见证诗篇34篇这段经文，神要 保护拯救义人，要刑罚恶人。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要保护敬畏他的人，要刑罚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这是神公义的彰显。所以在我们被人恶意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来投靠神，要来寻求他的保护，躲在他大能的翅膀荫下面，就不遭害。但这不是说所有的义人一定不会遭害，有些义人可能还是会遭害，失去性命，就如圣经当中的斯提凡，如殉道的使徒，或历史上无数殉道的圣徒等等。但他们都是为甘愿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苦，甚至失去性命。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欣然愿意付出跟随耶稣而受的代价，因为他们知道一粒种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们虽然失去了地上的生命，但是却得到了天上永恒的生命。他们的灵魂在肉体死亡的时候，就已经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了。最后一点，我们要来寻求神的赦罪之恩。诗篇34篇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都是罪人，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都知道的。我们一生不知犯过多少罪，我们一生不知道犯过多少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儿讲的罪是指圣经当中定义的罪，而不是指世上法律所定义的罪。圣经当中所定义的罪啊，是指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就是罪。比如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诡诈、诽谤、说谎、狂傲、自私、不孝敬父母、不怜悯人等等。对照上帝的标准，我们若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列举出来的话，那叫做新主难书，说也说不完的。罪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罪使我们冒犯了上帝的圣洁，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罪还且并且使我们感到内疚、不安、恐惧，罪带来我们人生无数的苦难，而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仅是肉体的死亡，更是灵魂的死亡。所以面对罪，我们无法靠自己胜过，也无法摆脱，也无法自己赦免自己的罪，我们需要上帝的赦罪之恩。我们如何可以得到上帝的赦罪之恩呢？在最近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每天的读经计划，昨天是读的约翰一书1章到第3章。在昨天读的经文当中有这节经文，约翰一书1章8到9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罪得赦免的途径和方法。我们要来寻求神，要信靠神，他有赦罪的能力和恩典，要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已经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罪所应得的一切的后果。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已经来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圣经当中的真理，我们都知道，我也非常的清楚，但是我知道要实现出来却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很不容易呢？第一，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容易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对吗？大卫与拔示巴行淫之后，这犯了很大的罪，奸淫罪、故意杀人罪、撒谎罪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罪。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的罪，他什么时候才承认自己的罪呢？他是差不多在1年多之后，大卫才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的经文，但是真正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真的说实话，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二，我们要相信真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知道圣经中讲，上帝必定，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罪，上帝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吗？我们真的可以信靠神的这句应许吗？我们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犯了很多的罪，犯了很大的罪，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真的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第三，即使我们知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的内心就真的可以有平安吗？其实就在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最上周行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我过去一周就在第三个问题上面一直很痛苦很挣扎。我做错了事，我坦诚自己的罪，我也相信上帝一定可以赦免我的罪，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可以饶恕我所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正是我不能够饶恕我自己，我怎能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在众人面前不荣耀神呢？所以这是我过去一周当中其实一直在挣扎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会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不能够原谅我自己。在上周四上午，我们与许牧师还帕斯特丹尼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也分享了自己的痛苦。然后帕斯特丹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提醒我说，他说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你，赦免了你，你却不能够饶恕自己，难道你比耶稣还大吗？是，他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是的，神可以，神都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难道我们还不能够赦免自己？难道我们比神、比主、比耶稣还大吗？是的，真的是，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是常常犯罪得罪神，也得罪人的一个人，我怎能够比耶稣还大呢？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我怎能够还不能够饶恕自己呢？我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完全的赦罪之恩应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投靠神，来信靠神赦罪的恩典与能力，我们要来承认自己的罪，他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就不定我们的罪，他要救赎我们的灵魂，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的心灵要在神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要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不管在各方面，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去寻求帮助。但是诗篇三十四篇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拯救，寻求神的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乏，我们物质上的缺乏，情感上的缺乏，我们要来寻求神的供应，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会使我们一无所缺。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常常遇见人的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来寻求神的保护，他必保护我们不受患难。我们生命当中也犯过各种各样的罪，我们要来寻求神的赦免，他赦罪的恩典够我们用。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他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是这样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个人的恩典，帮助我们度过在世的每一天。如果神的时候到了，有一天他要接我们到天上，使我们脱离地上叹息劳苦的生活，我们就欣然顺服神的安排，到天上永远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要寻求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并且他已经将这些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时常来称颂神，赞美他的话要藏在我们的口中，我们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我们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是诗篇三十篇一到三节大卫献上的感恩，也是我的感恩，也盼望成为大家的感恩。对还没有寻求神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与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恩典。如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只是听别人分享信靠主有多好多美，就像刚才刘瑜姐妹她分享一样，但如果我们不自己亲自来尝试的话，主的恩典再多的恩典与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邀请你们来与我们一样来，要来尝尝主的恩典，你便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你就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善，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要来寻求你各样的恩典，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你，离开了你，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些。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也是非常软弱的，主啊，求主你将你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我们更求你来把你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我们需要你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在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与你永远同在。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每一位软弱的肢体。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